稍微说，我很快的说一下。弟兄姊妹都知道啊，这个摩西回过头，特别到了申命记，你知道也这个出埃及记啊，是圣灵用一个很客观的方法，很客观的比调来形容那个摩西住到来形容摩西呢到山上，来形容摩西怎样的进到山上，然后在那里40昼夜。那么等到申命记的时候，摩西对下一代的以色列人来述说他那可纪念的40昼夜，你知道他怎么形容他那个40昼夜？我相信如果我们要明白摩西在山上的40昼夜，我们要凭着他自己的感觉，凭着他自己所描写的，我们就知道那个摩西40昼夜是怎么经过的。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，那40昼夜当摩西回过头去想的时候，他用了两个很重要的形容词。第一个，他说我在山上住了40昼夜。弟兄姊妹，这就叫我们想起约翰福音第15章那里讲到住在我里面那个住到底是指着什么意思来说呢？那40昼夜摩西是与神同住，这一点盼望我们能够记得。那么什么叫做与我们的与基督同住呢？什么叫做住在基督里面或者住在神里面呢？那就是摩西40天那个他整个的生活所代表的，这是一个形容词。第二个形容词，如果你要知道那80天第一次跟第二次到底那40天他是做了什么日子，他是过了什么日子呢？摩西用了一句话把它完全包括了，那个你知道是在申命记里面很清楚，你读到第9章的时候那里非常的清楚。那摩西怎么说呢？摩西告诉我们说他2次40昼夜他只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匍匐在神的面前，匍匐在神的面前。这是摩西80天里面第一次40天，更末了40天，你从申命记第9章你能找到一把钥匙。摩西是怎么住在神里面呢？或者说今天我们怎么住在基督里面呢？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有一个生活叫做匍匐的生活。什么叫做匍匐的生活呢？你如果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形容词，我想我很简单的说一下，你特别读到马太福音第18章第29节，有一次形容有一个人到了主的脚前，那句话在原文是到了主的脚前，如果你翻中文的话，那个就是那个人匍匐在主的面前。所以圣经里面只要讲到匍匐的生活，那就是指着脚前的生活说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脚前的生活呢？就是在神脚凳前的生活。什么时候你在主的脚前，什么时候我们就碰着脚凳了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就碰着神的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清楚摩西那40昼夜与神面对面，与神交通。如果用圣经里面的一个形容词，乃是给我们看见那40昼夜他怎样活在神面前呢？他在主面前过着一个生活，乃是脚前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神把他带到山上，带到神的脚前，这个生活就是脚凳所代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脚凳前下拜的时候，我们所碰着的乃是神的脚，而那个神的脚乃是指着神自己的同在来说的。我想我顺便的提醒弟兄们一下，如果弟兄们读到24章的时候，你们如果读到24章的时候，那里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摩西、亚伦、拿达、亚比乌还有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上了山，那是神叫他们通通上山。那么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，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，他们观看神，他们又吃又喝。你知道这是以色列历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，因为那一次啊，以色列的长老和摩西和亚伦被带到山腰，带到山上，但是不是山顶， 带到山腰，但他们在半山腰的时候，他们亲眼看见神。结果他们发现什么呢？他们看见了以色列的神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觉得好不好？在山下的时候，他们都洒了血。因着在山下我们洒了基督的宝血，现在呢，我们被带到山上，一带到山上靠着主的血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能亲眼看见以色列的神，而且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看上去这个蓝宝石不是一块的宝石，是一片的宝石，整个天像一块蓝宝石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给我们看见天的境界。什么叫做天的境界呢？就在这里你看见了我们的神。所以你知道，这些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，他们观看神，他们又吃又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说，如果我们得救以后，你们如果读前面的话，给我们看见是以色列人都洒上血了，就表示我们这些蒙洒了基督宝血的人，现在呢，我们能常常被带到山上，常常能看见神，而且能吃又吃又喝，就是我们能在那里享受主所给我们所有的喜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说，如果我们能达到这样的地步，我们要说，这个不是神的同在是什么？如果我们有一天能被带到山上，那感谢主，我们能看见，我们摸着天了。因为你看，他们看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那么他们看见的是不是直接看见的？不是，乃是那个蓝宝石所反映的。那个蓝宝石给我们看见的情形，乃是天的光景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一天我们带到这个地步，我们要说太好太好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神特别呼召摩西，要更。呼召摩西上山去，虽然在山腰上，但是神的目的是要提升摩西更往上一层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怎么样呼召摩西呢？神就叫呼召摩西到上山去，然后云彩呢就把山遮盖了，耶和华的荣耀就停在西乃山上，云彩遮盖山六天，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。所以现在摩西呢，是从山腰到了山顶。为了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一个基督徒在主面前的经历，不能够只是停止在我们的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阶段，像在山下一样。我们需要有一天靠着因着主的宝血，我们能在主面前享受他，享受救恩所有一切的喜乐，我们能面对面看见神，我们能看见蓝宝石，而且我们能够说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了。但是不，你看见说主对摩西有更高的呼召，要呼召他到山顶去。弟兄姊妹，当摩西在山腰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看见，当摩西到了山顶的时候，云彩就把他遮住了，人看不见摩西。摩西是比以往更高了，但是人看不见他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神把他从什么地步带到什么地步呢？你看见，当以色列的长老观看神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看见天了，他们也看见神自己了。虽然是那样的美好，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通通在脚下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他们通通在脚下，因为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他们还在蓝宝石底下，所以证明说，虽然他们看见神了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好不好？如果今天我们呢在脚下吃喝享受神，过这样荣耀的日子，我们要说要把感谢都归给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主的心不满足，主的心要一直提升我们，提升我们，把我们从脚下一直提升到脚前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能明白什么叫做摩西四十昼夜。摩西四十昼夜就是给我们看见，虽然基督徒今天的经历是那样的宝贝，那样的丰富，像今天在山上一样，弟兄姊妹，那个经历那个境界太美好了，但是 让我们记得，如果神怜悯我们的话，神给我们最大的尊荣和最大的提升，是把我们从脚下一直升再升，升到主的脚前。什么时候你我到主的脚前，什么时候你我就被云彩遮住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摩西，他就是这个诗篇第九十一篇所说的，住在至高者的荫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许多时候讲到与主交通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每一次当我们在主的脚前过生活的时候，是主给我们最大的尊荣。那个经历不是普通人所能形容的，普通人给我们的不过是山下和山腰的经历，但是今天主爱我们，要把我们一直提升到隐秘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到了至高者的荫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摩西就是这样的，在那里过了四十昼夜，第一个四十天，又第二个四十天。什么时候，弟兄姊妹？当我们在主的脚前逗留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日子一天就像一年一样，而那个同在的情形，就是脚凳所代表的。个人是如此，团体也是如此。弟兄姊妹，薄饼聚会就是神爱他的儿女们。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来纪念主，弟兄姊妹，严格说来不是我们纪念他，你知道我们多么健忘。主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是他纪念我们，借着我们来纪念他，我们一次过一次的来到他的脚凳面前。在那里，弟兄姊妹，那个经历不是平凡的经历，那个不是山腰的经历，那个应该是山峰的经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教会成为吸引人的地方呢？因为你一到他们中间，你碰见神，一到他们中间，你觉得神的脚凳在这里，你不觉得神高高在上，坐在宝座上摸不着看不见。弟兄姊妹，好像神的同在很渺茫，不，这里有神的脚凳，证明说神的同在已经延伸到他的儿女的中间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的教会在地上今天最大的使命。所以我再说，你可以用各种的办法来改变聚会，叫聚会更活泼一点，但是你没有办法把神的脚凳带到这里来。弟兄姊妹，若不是神的怜悯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制造神的脚凳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什么事都可以得罪，人不能得罪神的同在。什么时候神的同在一离开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圣所不过变成一个空的壳子。如果是空的壳子，神说不要让他们自己欺骗自己，也不要让世人误会了，所以神让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神要做里外一致的东西，神不要做敷衍的东西，神不要他的儿女在地上为他作秀。神所要的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神的儿女中间失去了主的同，或者说当神的儿女中间荒凉失败的时候，你看见神能忍心做一件事，他能不纪念他的教堂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我读撒母耳的记的时候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让约柜被挪去，因为在那个时候示罗的会幕已经是外面空的壳子，祭司制度还在，祭司的服饰还在，但是我们的整个的实际没有了。会幕时代是如此，圣殿时代也是如此，到了今天新约教会的时代也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见教会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是约柜所代表的。今天没有一个人讲教会讲的一个地步可以把这个东西拿掉的，你把这个东西没有了，什么就都没有了，神就宁可让他的约柜被挪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叹息祷告，我们说主啊，今天神儿女中间这样的光景，难道你不看吗？难道你不眷顾吗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在这个情形底下， 肯许可他的脚蹬被挪去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现在很清楚，神给摩西的尊荣，在新约时代，神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。所以主说要住在我里面。住在主里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一个生活是逗留在主脚前的生活。弟兄姊妹，你我有没有常常的活在主的脚前？你我有没有一个脚前的生活呢？感谢主。你我如果读到新约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圣经，读有没有读到圣经里好几次提到主耶稣的脚前。你如果把四福音主的脚前通通读过的话，你就能明白什么叫做与主交通。今天很多奥秘派的人，很多人告诉我们说与主交通的秘诀。我们知道穆安德烈就有这样的一本书，许多时候我们巴不得能够知道到底与主交通，到底我们在山顶上与主面对面那样的日子，一天顶一年这样的日子，我们巴不得有这样那样的日子。那么这样的日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日子？是不是像奥秘派他们所说的，好像或者说像盖恩夫人所告诉，或者像这些所告诉我们的？但是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很清楚，四福音已经告诉我们应该如怎样的，什么叫做在主的脚前，那再清楚再清楚不过。所以如果我把这些都读过的话，你就很清楚到底在主的脚前是指着什么说，你也明白摩西那四十昼夜所过的日子是怎样的日子。我想弟兄姊妹，我们好不好读一个地方的圣经，马太福音第十五章，马太福音十五章29节，我们从29节读起来了。耶稣离开那地方，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，就上山坐下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，带着瘸子、瞎子、哑巴、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，都放在他脚前。弟兄姊妹，圣灵用了，都放在他脚前，他就治好了他们。甚至众人都稀奇，因为看见哑巴说话，残疾的痊愈，瘸子行走，瞎子看见，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脚凳前的生活呢？就是把我们的软弱，把我们的失败，照着我们的本相，像这里的瘸子、瞎子、哑巴、有残疾和好些有病的人，我们通通放在主的脚前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在主脚前的第一个生活，就是无论我们怎样的失败，我们无论怎样的软弱，不要忘记来告诉他，不要忘记把你的难处来告诉主。许多弟兄姊妹把难处告诉自己的妻子，告诉自己的儿女，告诉四周围的人，把他的委屈告诉所有的人，就是没有告诉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脚前的生活呢？就是把你的难处带到主的面前来，结果你看见说主能够看见哑巴说话，主能叫残疾的痊愈，叫瘸子行走，也能叫瞎子的看见。这是我们最简单最简单的一面。主的脚前乃是可以让我们把所有的难处都来告诉他，这是第一面。第二，让我们来看第马可福音第七章，但是我们先读这个也可以。第五章25节，当下有一个妇人，这就是迦南妇人，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，听见耶稣的事，就来伏伏在他的脚前。然后这妇人是希利尼人，属叙利腓尼基族，她求耶稣赶出那鬼，离开她的女儿。耶稣对她说，让儿女先吃饱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妇人回答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。耶稣对她说，因这句话你回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。我想弟兄姊妹都明白这些圣经，我们不必再发挥它。你晓得这一次我们的主是来到什么呢？来到推罗的境界，已经离开迦南地， 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这个迦南妇人她的女儿被鬼附着，所以她就匍匐在主的面前。当她匍匐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你知道主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，但是她怎么说呢？她说狗在桌子底下也吃，孩子能不能睡着？当我们的主在迦南地的时候，那你知道这个饼是放在桌子上，那当然没有错，这个迦南的妇人没有份的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的主从迦南地到了推罗，已经到了迦南外了，那么这个等于这一块的饼啊从桌上掉到桌底下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他根据主的心，你知道是主自己要来到这里，要把这块饼从桌上掉到这底下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主啊不错，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，孩子们的睡着。耶稣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在主的脚前，在这里有一个人和主绊脚舌，对付主也让主来对付他，结果弟兄姊妹就因着他那句话，圣经告诉我们说鬼已经离开的女儿。那这句话是什么话呢？这句话乃是这个迦南的妇人和主绊脚舌的话，对付主的话，结果他也让主来对付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脚前的生活呢？脚前的生活就是我们学习对付主，也让主来对付我们的地方。结果常常就在脚前的时候，哪一句话我们所要的就成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人信心是大，因为他认识我们的主，他认识我们的主从桌子跑到桌子底下，他卑微到桌子底下，就是要向我们施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许多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凭着我们对主的认识，我们抓住主的应许，我们能够和主绊脚舌，我们有一个立场和主说话，弟兄姊妹，不错。迦南妇人是没有立场说话的，但是在这里你看，就因着那句话，那个儿子的病就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这给我们看见在约柜面前，或者说在主的脚前，有一个生活，那个生活就是迦南妇人给我们看见的。在这里我们学习如何对付主，也让主来对付我们，这样我们对主就有更深更深的认识。所以许多人因为没有脚前的生活，他所有的信心都是借来的，他都是听说穆勒弟兄怎样怎样，别人怎样怎样。但有很多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的功课是在哪里学的呢？都是在主的脚前学，都是在约柜面前学的，这是另外一点。然后让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二节，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耶鲁，来见耶稣，就伏伏在他脚前，再三的求他说，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，使他痊愈得以活了。那我们知道这个小女儿一共是12岁，然后接着的呢就是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的故事。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，当主因为他摸主耶稣的时候，那么多人挤主耶稣，只有他摸主耶稣，结果能力出去了。第32节，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做这事的女人，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伏伏在耶稣跟前，将实况全告诉他。你看这里有一个人是在主的脚前恐惧战惊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支取了我们主的能力。脚前是叫我们12年的血漏得着医治的地方，脚前也是叫耶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如果你我觉得像血漏一样的病，我们的生命好像漏掉了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像耶鲁的女儿一样，不过是像死亡一样，但是请我们记得，什么地方是叫12年的血漏能够得到医治呢？什么地方是叫我们支取能力的地方呢？主的脚前。等到后面你看见耶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， 那么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就大大的惊奇，闺女已经12岁了。你发现说，闺女长大的日子就是血漏的妇人12年血漏的日子。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见，脚前是叫我们碰着复活能力的地方，也是我们支取能力的地方。但愿在这里主能够回过头来说，主能够回过头主能够回过头来看见要做事，做事的人，做这事的那么多人拥挤，但是我们看见只有一个人是匍匐在主的脚前恐惧战兢。一面脚前叫我们恐惧战兢，但另一面脚前也是叫我们支取能力，得着能力的地方。我想这是几个地方圣经非常非常明显的。那末了，或者说末了，我想我们要提起圣经里面一个人，这个人是最认识脚前的生活的。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的名字就叫玛利亚。我问弟兄姊妹，那次为什么主说玛利亚所得着的是上好的福分？许多时候我们说，因为玛利亚坐在主面前听到，那么听到这件事应该是上好的福分。不要忘记了，我们不要张冠李戴，这个一点都没有错。如果你全本圣经的教训综合起来看，你我如果懂得什么叫做脚凳的话，你我能够明白我们的主说上好的福分是指着什么说的。不光指着听到说的，乃是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，脚前的生活。因为那个生活叫我们想起摩西不在山腰乃是在山顶上，是神一直把他提拔再提拔，把他提拔到云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个福分叫做上好的福分。弟兄姊妹，神永远没有忘记这个福分，因为神乐意在脚凳那里与我们相会。不要忘记他，神在什么地方对摩西说话？在山下，你记不记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在约柜那里，约柜上面，神要对摩西说话。所有神的旨意都是在那里向摩西显现的。为了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我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必须是在约柜那里与主相会才可以。你知道那次啊，因着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到的缘故，所以他知道我们的主要死，所以他抓住机会就高了我们的主。那些妇女们要高我们的主已经太迟了，他们爱主不错，奉献不错，已经太迟了。只有玛利亚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能抓住机会，能把最好的奉献。那些妇人一要奉献已经来不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如果要奉献，如果你我要跟随主，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不是从马大的厨房开始，乃是从主的脚前开始。因为主脚前的生活乃是那个脚凳所代表，那个才是上好的福分。但是